掌握时代脉搏，聆听各地之声，分享多彩文化，
拓宽全新视野。
爱旅游，走四方，领略大千世界；爱文化，观沧海，感受无限风景。
这里是文化新视野，
让我们用独特的视角带你走进这个多彩的世界。
天空呐喊，此生一起环游全球。而时光机器不能要走困惑和自由。
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世界这么美，请你听我说。哈喽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文化新视野之书从光影谈人生。我是主播云燕。
我是主播明玉。
哎，明玉，你距离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好书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你最近还有什么好书推荐给大家吗？
哎，还真别说，我最近啊在读《白鹿原》，的确有很多所思所想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呢。
话不多说，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吧。
《白鹿原》是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，这部长篇小说共50余万字，由陈忠实历时6年创作完成。该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，通过讲述白姓和陆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，表现了从清朝末代到20世纪80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。1997年，该小说获得了中国第4届茅盾文学奖。该小说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、舞剧、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。
岁月的风霜雨雪、风和日丽，一遍又一遍、一茬又一茬地涉足这片古老的平原。金陵的白鹿跃动着人们记忆中久违的传说，不管经历多少坎坷风雨，生活的轮子依然不分昼夜地滚动前进，这是岁月蕴含冷酷而坚实的力量。白鹿原的主人公白嘉轩、陆子霖两大家族有形或无形的较量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与深入，为了生活而争，为了脸面而争。当然书中并无直接而露骨地描写两大家族的斗争，而是从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，最终以陆家惨败结局。
性格决定命运，或许是一条真理。白嘉轩是中国传统男人的写照，墨守成规，自力更生，谨小慎微，兢兢业业的生活。因此他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始终以一个威严族长的身份立信于白鹿村，恪守明哲保身的理念。
陆子霖的性格与白嘉轩不大一样，他追求名利，争强好胜，作风不仅，却又有胆小怕事的一面。他一生虽然也经历了起伏的官场，但终究也没创造些什么辉煌，最后也以悲惨收场。我觉得性格变化最大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白孝文，一个是黑娃。
没错，白孝文经历了一场饥荒的打击之后，由软弱变得坚强起来，也许多亏他陆三叔的话刺激的作用，他从原来的唯命是从、规规矩矩、优柔寡断的性格中走出来，变得桀骜不驯、急功近利了。而黑娃的性格可谓一波三折，先是小时的胆怯羞涩，后又勇猛彪悍，最后又归于知书达理，学为好人。其实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，环境塑造了某人某种性格，而某人凭借着某种性格来重新的塑造环境。
小说《白鹿原》是一部农耕文明的挽歌，在书中作者从来都不吝惜笔墨描写各种农田劳作，如何耕田，如何收割，描写妇女们如何织布，如何烧火做饭，而这一切作者都是以一种近乎是赞美诗的文笔在书写，细腻恬淡而又深沉，就连写求雨的那一段也是满含虔诚。
或许作者陈忠实认为农耕时代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，而这本书所写的正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之下， 古老的农耕文明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段痛苦的经历，满清的灭亡，辛亥革命的爆发，共产党的兴起，无一不是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结果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人们会经历怎样的悲欢离合呢？
除了《白鹿原》这本书之外，我们今天还有另一本书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这本书就是《我部》。善意能消疫，善意能得缘，善意能带业往生，善意能回头是岸，善意能够帮人捕捉并建立起独特的幸福感。我部是一种善意坦然，也是一种善意的随缘，更是一句善意的自省。我部是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大冰的新书，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叫做我部。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，为藏民基础教育尽一己之力的书店老板，亦正亦邪，浪荡洒脱，散尽家财救助灾区，带重病母亲游历世界的东北浪子，木讷寡言，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的流浪歌手，心系31年前阵亡战友，不愿偷生于世，为古城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不死老兵。书中的每一个有情众生都在对命运说我不，玩命拼命不认命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
没错，大兵是一个有着奇特魅力的人，没有人比他的身份跨度更大，他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都是活生生的，他好像永远都搂着个手鼓，鼓声贯穿始终不停息。
大兵的阅历给了他更聪慧的眼睛，更睿智的思想，更潇洒的表达，读他的书如是在感悟回望人生，总有一种透彻心底的体察与深思。
我部这本书的封面是一个小女孩子双手合十置于前胸，眼睛微闭，穿着宽松的布衣，脖子上挂着一串长长的似佛珠而无珠的链子，加上这个名字我部，便有种佛系的感觉。
真正喜欢上这本书的不是这个佛系的封面，而是封面之后的插页，不是插页，而是插页上如生如逆旅单行道，哪有岁月可回头这样的文字。后来读着读着才发现里面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，再后来发现是这些故事中所提到的人。
刚开始以为插页上的文字只是哲理而已，读着读着便发现是讲述完故事后的总结，然又回到最前将那文字与配图再看一遍，这次似乎更理解了它的真正意义。带着他到底想说什么的好奇读下去，发现大兵这家伙还真是个老江湖，全国已有大兵的小屋6个分舵，而且再看看分舵的这些名称，不是金庸迷就是梁羽生迷，要么就是个地道的古龙迷。而且在书里这位老江湖还运用了很多江湖语言，豪情侠义溢满字里行间。
除了江湖仗义，书中语言雅俗共赏，诙谐幽默，富含哲理却又充满禅意，让读者笑中带泪，泪中深思。语言的力量也如他描述的江湖般博大，所谓小善缘，小就是不深不浅，善就是天性使然，缘就是聚合离散。依此小善缘，或可重返那些故乡，重逢那些家人，那些并不是籍贯的故乡，那些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，就这样不自觉地依着他的小善缘认识了他的家人们。
没错，其实书中的内容很普通，因为就讲了几个家人的生活经历。其实书中的内容一点也不普通，因为这几个家人的故事个个非同一般。
最淳朴的快乐才叫幸福，最简单的坚持才叫努力，最低调的奉献才叫无私，最真实的理解才叫孝顺，最单纯的帮助才叫善良。
扛起家庭的负担，奔走于墨脱崎岖山路的儿时白马，桥下卖唱的歌手，养病在出租房的小兰，心系阵亡战友不愿偷生于世，终生不享受俸禄的老兵， 浪子回头，待母亲浪迹天涯的孝子，寄人篱下，用善良与坚持换来波尔多酒庄的成都姑娘，终身坚守藏地，家贫如洗，一心只为藏地教育的文艺大汉等等。
书中的生活我不能理解，书中的故事我也不可能去经历，不能理解的原因是很遗憾我的认知水平达不到，不可能去经历的原因是相比于他们我过得太幸福了。人脖子上面一个脑袋，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，我不佩服一个人目前拥有什么，我佩服的是他拥有着这些结果的过程，无论失败还是成功，经历都是一种不可描述的，不能谈论对错的东西。往往我们会对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故事自以为是的归结为错，这也许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，但它又不是江山，怎能轮到我去指点呢？也许最伟大的故事就来自于最平凡的你我，而你我却认为这平凡的生活太糟糕了，太不幸了，太不合人意了。书中的每一个人，他们还不都是像你我一样平凡无奇，同样的过着你我认为不太平凡的日子，不同的是他们在痛苦中学会坦然，在坦然中再次遭受不幸，在不幸中最终回归到了真正的平凡。于是凡人得到了神风，最起码我认为他们是伟大的。至于抱怨哪来的，滚哪去，别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们都一样，比他们幸福的太多了。结束了今天对白鹿原和我部的分享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历史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。 1889年的今天，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落成开放。1904年的今天，中国红十字会成立。1912年的今天，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
喜欢文化新视野的朋友，欢迎继续关注辽宁大学大学之声。我是主播云燕。
我是主播明玉，感谢导播于浩然、罗贝贝。
让我们下期再见。
下期见。
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，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，我往前飞，飞过一片时间海，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，解开。